哎，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这个《楞伽经》的集一切法品二之三啊，这一段呢，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谈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一段里头，二之三这一段里头，他谈到禅，然后修禅的时候呢，得两种加持。这其实这两种加持里头，第一个加持呢，它是来自于从我们一开始领悟到要去修行那个菩萨啊，那么出发心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得到的第一次加持。可是进入第二次加持的时候呢，那他是已经修完十地菩萨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呢，那么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经文呢，他把它跳过去这十地菩萨，所以我们停下来啊，要给各位来解释这个十地菩萨，也就是修完十地菩萨到了法云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得第二次加持的。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先提醒，在从第一次加持到第二次加持中间，其实就是修十地菩萨的。可是加持可不要忘了，我们上次在讲说啊，以大慈悲来灌顶。那以慈悲水来灌顶的时候，如果你把它解释成说哦，法师给你实施灌顶哈、啊，那你就以为已经十地菩萨你就修完了，那你是起妄，你根本没有修。境界来的时候，你一样会出问题，一样起贪嗔痴啊，一样有种种的困境出现，一点哈、啊、跟凡人没有什么两样。那你那个再怎么灌哈、啊、都没有用，用一斤一针啊膏针啊水哈，给替我完来给你灌哈、啊，只有灭顶哈 啊没有灌顶。所以一定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你有了一种哈、啊、出发心的菩萨功德不可思议，然后你要开始从欢喜地开始修起，修到法云地，这十地菩萨是从这里来的。所以那个观的时候呢，是以菩萨是以慈悲力啊加持于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件事情叫做观，也就是握撞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啦。啊，你想想看，一个人哈、啊。接受了佛的期待，这件事情有多么欢喜的事情，你每天都应该很欢喜。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觉得哎呀，每天啊佛都在对我有所期待啊，而不是佛每天在对我责备我们，你们要弄清楚，修行如果认为啊，哎，我今天好像犯了一点错，佛在责备我，明天也犯了一点错，我没有照佛法做，我又觉得不舒服，你请来的佛是来责备你的，那你请的佛哈，请错了。你要请的是佛来期许你。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的父母亲每天都在责备你、改你错的地方的时候，即使你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你也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不快乐距离地狱没多远的啦。不快乐的人就会产生很多不适当的行为，做出不当的事情出来。我们很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哦。哎，各位，你应该把佛陀请来，而且感觉佛陀在祝福你，在给你很对你期待很深，而不是在责备你哪里还没有做对，哪里这个做得不够好，不是这样。最好的老师就是菩萨，就是佛。他一定来是来欣赏你，你今天应该讲说，嗯，我今天做了两件事情值得恭维的。晚上的时候应该合掌跟阿弥陀佛报告说，佛啊，虽然呢今天也做错了事情也有，但是有两件事情非常值得恭维的。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你如果常常这么做，你累积的是极乐世界，遍地是极乐。啊，那个原来你做不好的东西，慢慢的也就消除，慢慢的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握撞了你自己最强的那一部分， 最好的那部，它会生根会生团，一片哈、这个绿油油的东西呢就丰收。如果我们每天都在你抓虫子，那一片很好绿油的东西也比我们采的都烂掉了。所以要注意，修行是有方法，不是没有方法。戒律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戒拿来一直每天都拿来当做啊、这个不对那里不对，每天挑挑到最后就人就变成慢慢的枯萎，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那个宴会啊，就是火焰的宴会，我也慢慢没有了，那就你要怎么可能到法源地呢？那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第一个啊，就是前面有六个波罗蜜，就是前面的六地，后面有四个波罗蜜，那就是后面的四地，前面的十地啊，那个地呢，等于是十地，前面的六个波罗蜜呢，就是修前面的六地的啊的一个主要的根据，所以欢喜地呢，那修的就是布施啊。我们举了很多心理学上做布施的人会比较欢喜啊，能够给别人随缘给别人一点帮助的人，你看他身上里头他的这个就这个所以免疫啊免疫蛋白也会开始提高啊，我们那种杀手细胞也会开始会比较强，对一些疫外来的侵入的细胞他对他也比较强。所以你看看，我记得哈佛医学这个有过一个研究是很有趣的，他把医学院的学生找来，他们住院做学也做实验，接受实验的啊，他给他放一些看一些、慈悲的片子，他只有看慈悲的片子啊，就是说做一些施舍慈悲助人的这种影片录影带哈、看完了又马上。在他看之前抽了血，看之后马上抽了血来检查，我们就看到他的免疫细胞免疫蛋白就增加了。那就当然这种实验还没有到完全能控制到说真正因素里头把它弄得粉很清楚，但是你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每天在电视上看的都是打打杀杀的，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每天在那看玩的都是那打打杀杀的 game， 而我们设计出来的只有那种打打杀杀的 game， 那你就知道说他们为什么常常要感冒，为什么要很多病毒要这样流行而没有办法克服。我总觉得对于一个学心理学的人，比较深度心理学的人，以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对这些事情我都很认真去思考，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你每天接触的这些东西都是坏东西，你的免疫力当然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嘛。所以你每天看那些紧张的东西，尤其是有一段时间鬼的片子还特别多，看完了以后我看流行性感冒为什么会特别多，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是不是这一年哈、长病毒特别多的那一年，是不是就是鬼的片子特别多的那一年啊？是不是这些东西过去了以后那一段时间人可能会觉得会比较好？我是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做一点长期的统计，去看看那整个社会里头所产生的一些现象，这是作为一个叫社会心理学的趋势应该有的敏感，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那么好，欢喜是什么？欢喜就是无论你现在啊长得什么样子，无论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无论你现在遭遇到的是什么，既然你现在活着是这个样子，你就照你这个样子欢欢喜喜的来生活，这一件事情就是对生命最大的礼赞，这就叫欢喜地。修行如果这一件事情你能做得好，你去看看，哎呀啊都嫁到啊，啊都娶到啊，不管怎么样啊，这就是婚姻现在唯一的就是啥，就是说怎么来经营，而不是整天两个人都弄嘛是立在海外安呢，都不是啦。所以他就会欢喜，他也比较会去面对他自己生活上的问题。所以欢喜这件事情，我们是这个上个星期特别谈到欢喜里头，在布施，在助人啊，在助人里头我们产生了我们很丰富的价值感， 各位你应该记得的，我们在欢喜里，我们从很多助人里头也建立了我们跟别人之间互相协助的关系啊。那么尼尔森呢，曾经呢还研究过哈，他收集过哈，那么几百个这种哈灾难的这种 case， 就是有灾难的地方，他就去收集这些资料回来，结果发现，就当人碰到了这种困难的时候，通常那种协助的力量啊，会变成一种部落式的协助力量的时候，这使这个受灾的地方变得恢复的能力会越来越强。我觉得我在看921地震里头，我看到有些人确实是会产生这种动力，那些人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哎，可是那一些因为灾难而不愿意，没有这种再把自己进一步去跟别人互助的这些人，进去帮助的这些人，他把自己封锁起来的那些人，恢复的都比较差，那这也是事实。当然我不敢说那是100%，但是这个趋势是明显的啊，是显著的。那我们第二个地就是离垢地。什么叫离垢？因为我自己知道生活有一些基本的纪律，就是戒嘛，持戒嘛，我有些东西我不能这么做，叫持戒。你想想看嘛，如果你今天你突然间觉得，哎呦，感觉到心情蛮沮丧的往下掉，你马上起一个正念说，不行，我不能让它掉，我都出去运动运动，要不然我去百货公司逛一逛也可以，或者我去找个朋友啊，或者是我去爬爬山，或者我来读一段经都可以，你只要改变一下，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叫做戒律。因为你养成这个习惯，你懂得去调整它，它就变成一种戒律。我很生气，我本来想要骂他的，但是后来我停下来，我没有骂，我只觉得不应该用骂的，我可以自己在这个地方刹车一下，我只要那个声音为自己踩个刹车，这也是一种戒律。有了戒律的时候，我就离垢，我离掉我种种的尘垢，我很多的麻烦相对的就减少，我可能带来的一些困扰就减少，我可能旁生枝节的那些麻烦相对的减少。这些事情无论是在我们的事业，或者是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乃至于家居里头都一样啊。我们有时候真是如此啊，尤其是做生意人哈，做生意的人，老红嫌嫌嫌嫌，快失掉耐性哈。啊，还是讲我们如果做这个社会福利的事情哈，还是讲做助人的工作，别人会给你嫌啊，会给你讲一些不同的意见啊，你失掉耐性以后，你突然间给他讲一句重话，要注意，就在那一句重话要出来之前，你如果能够刹车，就免掉很多的麻烦。我有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你去看那立法院的那些，好像又报道了，又快要质询了，你就看这些台面上的人物在那里玩这个政治游戏，你就会很好玩。如果有的人被逼逼逼逼到某一个时候，噗讲一句他不应该讲的话的时候，他光是要说实那句话，那就要用很多很多的力气去消毒，去清除，去做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我还是劝现在掌政的人话不要那么多，不是话很多表示自己很有魄力，而是反而制造更多的纷扰。有时候你要刹车，到必要的时候你才讲。我认为经营一个事业也是一样，人总是这样子的，你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起了一念，你自己有这么一个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一套系统，都叫戒律。所以我能够刹住不讲一句嗔恨的话，这就叫做不杀。这不杀实在不要以为说我吃素就已经都不杀了，吃素可是吃完了以后，你是嘴巴吃的是素没有错，心里头不见得素的不行，心斋比你口斋要重要的多。生气了以后，哎呦，你这个吸烟啊，这不是犯杀戒不算什么，是不是？有时候生气起来了， 对的朋友，都在当众的面前这样子下咒诅咒，如果我怎么样，我全家死掉掉，你一个人就可以保证你刚刚做的都没有错，你就诅咒你家里的，拿你家里的人一起来赌命，那杀业太重了。你去看嘛，好多人这个心里头杀业很重，他自己不晓得啊。有些小的东西不留意不戒也不行，有些父母亲带着小孩子，我这几天又碰到一对父母亲，他的小孩子抓了一只这个仙鸡岩上的那种蜥蜴，这么大的蜥蜴，他从尾巴这样抓着，他一路走一路这样甩，一路走一路这样甩，我这个多事的人看了就免不了停下来说，小朋友，那只蜥蜴很好看，把它放下来我看看好不好，我不会责备他。我说小朋友你怎么这样不爱护动物，我不是，我说把它放下来我看看好不好，他就放下来我看看。哎呀，我说实在是很可爱，不过你刚刚把它倒过来，他一定会哇哇叫，他一定很痛苦，他只是不会讲话而已，他一定很痛，你有没有觉得他会痛？他说有可能哦。我说你已经都看都清楚了吧，你把头看清楚，把他的脚看清楚，把他的花纹看清楚，都看清楚了，那是不是可以让他自由吃草了？他把他放了。我说你很有慈悲心，你将来会有很有福报。搞恶露一下，他父母亲看在那边一愣一愣的，这种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就是戒杀，人跟动物之间，你真要吃它的肉，那你要吃多少你吃它的肉，你也不应该这样子耗费它的肉。你既然也不要它做什么，为什么这样让它吃苦？流浪狗的问题，种种的问题，其实都应该省思的，人是应该省思，这个大环境本身就值得省思的。但是离垢地的问题，我们就这个东西，我想我就讲到这个地方。第三个讲发光地，也是我们谈到的，发光就是忍辱嘛，你要懂得忍辱才可以嘛。其实忍辱的问题是，忍辱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们这一品经里都讲到的，法人无我，法无我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个我，这个我坚持的有一个我，自我中心的这个我在这里，认为我人很介意他自己的时候，你看这个人他心情会怎么样？很介意自己的时候，不是得大头病哈，不然就是内心里头会常常感觉到自己好像很自卑。在我看来，得大头病的人跟自卑心理上是差不了，就是理智的部分差不了多少，只是表现两种方式而已。大头病的人很爱面子，很爱装风光啊，退却自卑的人士，他一直往自己后退，但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介意自己，一个介意自己以自己退回来，一个介意是拼命的去表现自己，就这样而已嘛，就这样而已嘛。可是我们不可能从小就能这样，我们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成长，随着我们的年龄，随着我们种种的一些人生的历练，我们慢慢发现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精神的我，而不是一个那个外表的那个我。如果我们从精神的那个我去看的时候，就觉得不会那么重要，但如果从躯壳的那个我相来看，我们就会觉得执着的很厉害。那执着的厉害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发光了。怎么会发光？你每天爱面子，在外头这样闯闯完了，你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后面的人都跟你保持距离，所以自己以为了不起，别人跟你保持距离，这没有什么好的。那如果我们变成非常的退缩，那也不会发光啊，怎么会发光？每天的暗淡无光啊，是一定是自己内心里头它产生了一种光明性，这个才是发光。所以忍辱这件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的，是如果一个人他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他的自我价值已经开始比较丰富了，他平常能够帮助别人，他平常能在他的生活当中慢慢感觉自己越来越丰富了，他就不缺这个东西， 他就不会要在别人的面前邀功啊，别人成功的时候他也比较不会去批评人家啊，他呢也会比较浑厚，别人有什么对他不起的地方他也比较不容易发脾气，这个时候我相慢慢就会退掉。所以无我相的意思并不是我都没有我，而是应该是第一步是我们的自我价值会越来越丰富，我就不再缺憾了，我不再缺了。可是有这个自我价值会觉得好的原因要从哪里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从极乐世界那里取最多啊！你觉得啊，阿弥陀佛疼爱我，阿弥陀佛，我现在的努力这些东西我知道我要去做慈悲，我要去帮助别人，我觉得我回过头来得到一些我们自己的肯定，这个东西我的自我价值会越来越丰富的。人你看看，只要能够我的价值线比较自我价值比较丰富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会比较平衡，不会动不动就会翻过来，情绪比较稳定，心平气和，这也是事实的。一个能够忍辱的人他比较能释怀，那为什么能释怀？他就因为他自己觉得还蛮丰富的，蛮丰富的人呢就觉得他跟别人相处的不错。人有几个重要的价值丰富感的来源你看看啊，一个是我有一些朋友，我有一些朋友，我待他们不错，他们也待我不错，这个很重要，这个互相支持产生丰富感，这是第一个。第二是我自己对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感觉到它有价值，这个价值会回过头来，这个价值不是功利，是我觉得人生很有价值，做这个工作，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做一点，有时候自己觉得这个工作价值不够，我去加一点点做义工来补充这个价值，使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有一件事情是，当我们自己跟本体世界有了一个很好的感应的时候，我们觉得会很有价值，而那个价值一种丰富感会不断的从跟那个世界里头慢慢来的。这种感觉你只要在宗教的一种生活里头有一段时间，那你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如果你感受的是觉得他不断在监督你，在表示你的方向是错误的，那表示你这个宗教信仰是信仰一个像一个像一个一个在不断监视你的，那是一个权威的宗教。可是我们佛法，我们的佛教，它是一个人文化的宗教，所以比较人本的人文的宗教，它是以自发性的。当我们的自发性去跟这个本体世界相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有多少，我们彼此之间得到了一种很好的应感，这种感觉我有一种丰富的感觉。对，我刚说过的，我们修行的时候说每天晚上哈，你自己想一想，你觉得我今天我做了一件事情，觉得很好，我会跟观世音菩萨向你报告，你合合掌，然后你念念观世音菩萨，我觉得你是一个懂得用功的人，你慢慢你会觉得你很丰富也很喜乐。如果你回过头来的时候，观世音菩萨界里头啊有250界，比丘有400界，我有350界没有办到，我250界里头有200界没有办到，好了，你变成亏欠很多了，你怎么会富裕呢？我看你还是用我跟你讲的这个方法。你说观世音菩萨，我今天储存了只有1戒，我明天做了一件，这件事我又表现了1戒，然后你不妨你应该高兴一点，合个掌说观世音菩萨你有没有很高兴呢？你应该鼓励鼓励我啊，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吧。对，你如果你懂得这样子祈愿祷告，那表示你的宗教情操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不错很不错的一个情操里头去，你是越来越亮丽，你越来越亮丽，就是这样。那么人有这个价值感的时候，心平气和也来了，也比较能够释怀啊，防卫心也就会比较低。我们发现防卫心越高，焦虑度就越高，当焦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这焦虑的东西突然间把它推掉，就变成 depression， 就变成 变成沮丧，变成忧郁。所以忧郁的人会越来越多，就是这样子啊。啊，嗯，你看哈，人如果有你有我的时候，啊，有你有我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忍辱。哎，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我这一句话我就是听不进去，这口气我就是忍不住。有你有我就会变成这样了。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我相，啊，所以法我跟人我，能够你能够用丰富的自我价值来满足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慢慢它就不会一直追着你咬你，就比较不会了。你觉得我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但是我觉得我来人生走这一趟哈，我还走得还蛮，一路走来有坎坷，可是每一个坎坷我都跨过去的，有很多的挑战我都蛮欢喜的啦。哎，对了，你能这样子想，那么我的执着，我想压过别人或赛过别人赢过别人的这种冲动就减少了，那我们自己的自我价值就开始丰富了。我不晓得你能够不能分别清楚我像自我中心这样子的一种东西，跟一个人的自我啊，感觉到丰富，自我价值越来越丰富的感觉，这两个是不一样。你只要这个东西感觉的，你就不会缺那个东西，就不会缺。可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很多从我们的宗教生活里头得到这一份宗教的情操而得到满足的，是可以这样子的。而我们也在这个满足里头，我们慢慢回过头来看这些东西，就不会在这个上面一直在你，啊，好像在那个地方，好像没有办法解脱开来。那解脱的法门就在这里嘛，解脱的法门，所以人我就没有了嘛。再来，再下去，再来解决法我。法我是什么？法我就是我刚讲的，我去努力去建立我的所谓的自我的价值感这个部分，那就是我的法我。我再把从我的法我里头再从来看看，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容易了。那一个剥离了以后，这个就比较容易了。他知道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我自己这样子的想法而已。你又回过头来又变成比较谦虚了，这个时候是真谦虚。那我们说，只有这样子的时候开始，人的我的执着那种匮乏感，人被称赞的匮乏感，需要在社会上哈，去寻求别人对我们肯定的匮乏感减少了，那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开始发光，所以这叫做发光地。所以第三地之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发光地的原因，其实是很明显的。我上个星期有给各位提到啊，这个 Lynch 做过一些实验，啊，这个 Ohio State 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学生哈，啊，这两组学生光是他们量血压就产生很大的不同哦。给同样都是研究员穿上白袍来量，血压就比较高；穿上牛仔裤穿普通的衣服说我是研究生，我只是来帮你量血压而已，量出来的血压就会比较低。同样一套东西量出来就会不一样，为什么？是那一个被量的那个人，他对这个人他判断有一个差价，就是哦，这里是医生呢，你得较紧张。所以说有很多人到医院里头去量血压都量得比较高，尤其是越大的医院量起来有些人最容易高，给大牌的医生量最容易高。有的人不会，有的人会，就是平均上高了，高起来了。所以我们自己知道啊，人光是人跟人之间，人我之间的观念之间就会产生这些问题。所以发光的意思呢，就是指说不要把它解释成说我们的人周边有光，然后你就去弄一些假照片说自己也会放光。那放光你怎么会看得到？放光的意思是我这个内心灵世界里头我非常的 bright，我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我蛮欢喜的，我在这个地方我没有什么欠缺的，他就开始放光。这样的人比较自在，这样的人在他的待人接物里头就不会觉得好像犹豫不决，啊，好像感觉到自己陷在一种某种困境之中。这样的人 他在工作上表现，他也比较能够真正能够要去把一个事情做得好，也比较容易的。那我们说他进入了第四地呢，也就在了发光地。那宴会地是什么意思呢？第四地是宴会地，那就是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去生活，一个人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一个人比较用积极的态度去待人，甚至用比较积极的态度去看自己所遭遇到的挫败，哎，这件事情就叫做精进。如果一个人遭受到一点困难就把它丢掉了，难道我们能讲说这个人是积极的吗？那一定是消极的。所以精进的意思其实是表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叫一个比较 positive thinking， 一个比较正面的思考方式，是这样子的。这人正面与负面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在生活这个修行，第四地的修行几乎决定了我们的成败，也决定我们生活的品质更决定的更多。你看有的人那个消极的思考，一个比较我们称为叫做 negative thinking 的那种人，他的思考是这样，他中了这个彩券哈，他中了钱也拨到他的户头里头来了，照理讲应该很高兴，要是我也很高兴，而且我会告诉自己说明年我会腾出一个月，我要想办法再出去玩一玩，我会这么想，我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我可能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会我会很高兴，额外的东西。可是有人不是这么想，哦，阿达子差嘛，一中奖光他只差嘛，而且钱被提坑多，到底要存在哪一个银行？这个银行会不会倒？会不会发生金融风暴？没有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金融风暴，赚了一中了彩券以后，就反而变成财政部长了、啊。在环都金会不会有金融风暴问题了？而且这两东西。当然你可以想一点，可是一直钻在这里都钻不出来，就变成烦恼了。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 negative thinking 的人，一个比较 positive 的人不是这样，他想一想，哎，这个东西我可以做什么东西啊？做这个东西当然有可能有一些风险，也有可能有负面的东西，但我知道想完了以后我该预防的，我该预防，然后他会高高兴兴的去做，他正面的，他没有这个问题的。好，那你看看对人对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如果我们看看那夫妻会垮掉的原因哈，一对夫妻会垮掉的原因，还都是常常都发现一种现象是，有一方他每一次讲话都在指责对方的缺点，像你这班呢，我还做的是无目睭才吵到你。你想想看，你煮这个叫什么菜？你想想看，你把小孩子教成这个样子，你想想看，你这个家。这个样子简直像猪圈嘛、哎、他看起来讲的东西都是负面的，他没有讲正面的。那我们发现比较有 positive thinking 的人，比较精进，比较积正面思考的人不是这样，他也会来说，哎，你什么时候怎么今天想到了会插这样一盆花呢？而且还蛮有创意的，昨天喝过的果汁的罐子今天变成花瓶了。其他的家里也是有乱的，没有讲，他倒是欣赏到了那个花啊，那个被欣赏的讲的人也高兴，那个被欣赏的人他也高兴，那个行为也牢固了，他的自我价值也比较高，而讲的人积极正面也比较好，所以这个家庭里头就从这里开始他就产生一些正向的东西了。你说这样子的东西叫精进，这种精进就产生一宴会，宴是火焰的宴，就是这个人可以不断的生命之泉，生命的火焰，他就开始就不断的就发展出来了。积极性的东西实在是很好玩，你看看啊、哦，我问你几些问题，你自己检讨检讨，你会不会在？你迫不得已变更你的生活情境的时候， 啊，如果你迫不得已，你必须要变更你的生活情境，这种事情很多了啊。比如说，因为调一个工作，换一个新的工作，啊，有这有可能，或者是，你因为啊这个搬个新家，或者是因为你可能，因为旅行，你常常要换一个。可能每天换一个旅馆，或者是过两三天就换一个旅馆，也就是说你迫不得已你必须换一个情境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快的就会在那个新的环境那个地方找到那个环境里头觉得还不错它的优点，你会不会？如果你很难，你要适应很久才能找得到，那就表示你是属于，甚至有的人一直都找不到，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属于比较 negative 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的那种人呢，他就是比较 positive 的人。所以你看看哈，在旅馆里头，这些我们在看那些旅馆比较有经验的旅馆的服务生，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来住这个房间，这个人来是什么样，他会警觉。这个人一进来一打开，哇，这个房间真不错哎，够宽，看起来也够爽，好，谢谢你。那我要做什么东西呢？在哪里？他告诉他，那一定很有趣。你只要听那个人讲话的口气，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快乐的人，他是一个 positive 的人，他很容易就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头找到东西。换了一个工作，一到这边来，你看，现在新朋友，他很快就可以跟新朋友发现，好高兴，我竟然可以跟你同事，太高兴了。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呢，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你跟我还是同乡呢。对另外一个人呢，我一看到你我就觉得很面善，很好，我喜欢这个工作。很多人很快就适应过来，有的人被调到一个地方去了以后，坐在那个地方赌气赌了好久。别人光是看到他赌气哈，就已经不敢跟他讲话了，然后他还怪别人不跟他讲话，因为他没有宴会了，他的脸上看起来都跟地狱差不多啊。所以这精进跟不精进之间其实差别真的是很大啊。你注意，我再问你看看你几个问题，你想想看啊。比如说你有没有欣赏别人的习惯，有的人很不容易欣赏别人，那就表示他是比较 negative 的，比较消极的，但是比较积极的人比较容易欣赏别人。一会儿欣赏人，哎呀，你这个长相很有意思，跟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很像，哎呀，你喜欢这个颜色的，跟我同一个，跟我喜欢的同一个色系，我们一定很谈得来。他会欣赏别人拿一个东西啊，好吃，你这东西不错，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天呢，我妹妹她就跟我讲，她说：“哎呀，嫂嫂实在是好。”我说：“嫂嫂怎么好？嫂嫂什么东西都好吃，你弄什么东西？”她说：“这个东西不错，很好吃。”所以做的人也都很有信心。你拿给他什么东西啊？你要他托你做个什么东西，你把他做完了，他都觉得很好，他都会欣赏的出来。这个做起来这个地方做得很挺很好，他不是青菜给你公公，是真的哦。他把它打开来看清楚以后跟你讲的，他就是你自己做他。然后我妹妹就讲，我也觉得这件衣服其实我做完了最满意的就是这个地方，哎，被他说中了。哎呀，我真高兴，因为我妹妹喜欢做衣服，所以她的衣服也说她帮她做，因为她做起来她就有这种感觉，所以那个容易很容易就是赞美人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时候讲说爱语的意思，爱语不是甜言蜜语，而是我们懂得真正去称赞别人的一个优点。有的人就不是哦，一件衣服做完了以后啊，这个地方比较看起来不合身，他只看到那一点点，其实不，这里面就看到个人的偏向，他注意到这个地方。 我们学佛就要学到，我们懂得世上没有那种十全十美的。你眼睛一瞄过去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不错，你就应该好好的赞赏别人的。你再看看，你对于不愉快的事情，你会不会常常觉得你挥之不去？你会不会？如果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你今天不愉快，很快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不管你是用自然的过去，或者是你自己转过弯，你会从里头解脱出来。如果你很不容易挥，你常常会挥之不去，那么表示我们的思考是比较不精进的，是比较 negative 的东西。那各位你再看看，你对于尝试新的东西是不是很有兴趣？如果你对一些尝试一点新的给尝试一个新的东西，你会觉得都没有兴趣，那就表示你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各位讲，在家居士修行不是出家师父啊。你真的不敢穿一件花花的衣服出去吗？我以前就不敢，不是不敢，没有那个习惯。所以我们小孩子都跟我讲，老爸只有白衬衫，也没有其他的衣服嘛。我有点想一想，说的也是，我搞心理的人，连这种东西难道我不能突破吗？啊，师母就去买了一件，我就把它穿上去，那穿完了以后我还觉得不错，所以我今年没有流行穿花的就是了。我上课也不能穿花的了，我规规矩矩还是穿白衬衫穿西装了。但是我有时候出去的时候，我会穿一点稍微花一点的衣服，并不是每一次都是穿白的，不是。然后我觉得你是可以让自己更有弹性的。你快乐吗？如果你常常不快乐， negative 太多才会这样啊。你很介意自己吗？如果会，那你 negative 的东西就会比较多。你经常用消极担忧的心情去看你周边的事情，你会不会？如果会，那就表示你消极面多了。你应该有时候从积极面去看你的一些正面的去看看你周边的一些生活。我记得一些东西，我要来的时候稍微想了一下，这些东西你注意。我们看人看多了，你看到你是一种比较肯定性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意见呢，还是一种犹豫不决或者是肯定性否定式的来表达你的意见呢？比如说你到百货公司里头去买，你跟他讲能不能打个折扣，他说不能。员工价格打个员工折扣可以不可以？他说不可以。我知道你是可以的，因为我的朋友才跟我讲，你打吧，不打，打就买，不打就不买。对方想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因为朋友跟我讲的我才来的，你打不打？他说好吧，我们打一个除了原来打八折之外再打一个员工的折扣，我卖给你。那个人讲话的语调是，我们说他是一个 assertiveness， 比较肯定性的东西，他是一个 assertive person， 他是一个比较肯定的人。可是有人就不是哦，你不可以打吗？然后你这个不会打就太贵了，他摇摆不定。如果我是店员的话，我就吃定你了。我知道这个人可能会买，而且我不必再打架，不必再降，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然后我就会讲很肯定的话给他，我告诉你，我翻给你看，今天所有卖的东西都是这样。如果你知道，我会少给你拿那个尾数，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很喜欢，而且你这个人我一看就很喜欢，你买了。我们发现这个人不但容易把东西卖出去，而这个买的人呢，在这种被肯定的时候他自己买了，其实他买的可能买的比较贵也不一定。我意思并不是要你去杀价，我教你的重点不是在这里。我教你的说，你买的比较贵，回家以后你还会不断的责备自己，然后你因为你的倾向是一个消极的人，所以有很多人买完了东西买了比较贵，回去以后又觉得自己常常在自己自责，在这里觉得今天真不舒服，那个就是你佛法不知道学到哪里去了。就是买贵一点回来也要跟他讲，我别今天杀逼把人也靠给他，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乐观的人，把人啊别高千万别几万 我比别人会靠近的，而且还会自我解嘲，他还会嘲笑自己，你个看我有台风吗？有眼光吗？你就知道，所以大家听了哈哈大笑，他一点都不觉得介意。我们说这个懂得自我解嘲那个人是一个比较 positive 的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人，这种人他比较不会心里面不会一直压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说这怎么会不是叫做宴会呢？就是这是一个人啊，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啊，他越来啊，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适应，他自然就会越来越好。你看，你再看看哈、啊，如果啊，